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42回。
就在这双峰山云台观，八王千岁赵德芳这才命众群侠，我们要拿下亮马山。那么这个亮马山必须拿下，为什么？他是邪教邪派，他对国家无益，他长此存在下去将会灭国。我们要弘扬正气，传播正能量，把我们的正气弘扬出去，绝不能让邪门邪派邪教滋生。无论从武术界还是从我们做人的标准，都不应该让邪教邪派的出现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我想各位众群侠应该担当此责任。来人很多，昨天我交代了一下，咱就不一一说了，什么上三门、形意门、八卦门、螳螂门、九宫门，各门各派来了不少人，都是知己，都是好朋友，到时咱用谁说谁。你现在报一遍名，哎，一段书就没了，二十多分钟也报不完，再挨个介绍，那个不走道，那不是说书的应该说的啊，那叫倒粪。过去我们说小书场，那观众生气啊，这说书在上头总共两个小时时间啊，得不得得不得，说这个字儿，说那个字儿，说这个穿什么出来，说那个穿什么出来，说了半天这仗也没打，哎，就在这得不，然后大伙儿在底下倒粪倒粪，就都说这说书先生倒粪。合着我后耳一琢磨，这要真会倒粪，这嘴也倒不了啊，那嘴要真会倒粪，坐那儿倒粪一天倒两吨粪多少钱呢啊，还说书干嘛呀，他倒不了粪是吧。这个他咱不能墨迹，咱不能说废话，怎么说那么多废话呢？这不让人讲究吗？好像咱不给书听，咱不走道，就在这磨磨唧唧说这点事儿，什么这个亮马山呐、啊，这个那个，说那干啥呀？咱不是那种人，是不是？我是不能那么说，不能耽误各位听众的时间。那孙岩你现在干嘛呢？啊，我这是学学他们，这也叫战前总动员。战前这一个总动员，大家义愤填膺啊，该说话都说话了。八仙王您放心吧，我们死都可以不算烈士，这事儿人人都得管呐。我们是习武者呀，这样的坏人人人得而诛之啊，为国家为利益为百姓我们都应该管，我们毕竟是习武者，我们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，这个国家弘扬的是应该是正气正能量，他们这个绝对不行。这事儿您就别客气，我们是自愿来的，志愿者。八王点点头，那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我该说的话也说了，这个事情我们继续下去，也许国家会有一些奖赏奖封。对啊，事儿过去之后把大家编到哪个部队里，编到哪个县衙里，是不是当当官儿，这都有可能发生的事。但是现在我不敢答应，因为什么？这不是我能做主的，这是皇上说的算呢，这事儿我必须得报请皇上得知。那么之前呢，我在这儿现在让我那俩手下已经走了，一个叫李九的，那个呢叫赵飞，这两个人已经回去送密信去了，给皇上送密信，请皇上圣旨下，我们官言不能当私言卖啊，得是皇上允许我们攻打亮马山，皇上不允许我们不能攻打亮马山。那再告诉大家，现在我们可以先斩后奏，因为有我赵德芳的存在，对吧？我领你们先去，可以先打，我估计皇上这圣旨很快就能下来。他为什么有这么大把握？一，皇上让他来的，这事儿是皇上让他来查的，这是一二，一皇上是他侄儿啊，他是皇叔啊，皇叔八王千岁赵德芳。第三，他是皇族的族长啊，掌管整个皇族啊，在国家这儿你是皇上，回家我是族长，我是你叔，我得管着你，所以他放心。 大伙儿都表了决心，表了红心，都想上战场为国家马革裹尸，就死在战场上，只是为国家而死，为民族而牺牲，都是对的。就这样，大家哗全奔后山亮马山。前边是双峰山，后边是亮马山，大概呀有这么五里多地儿，不是很远，一会儿就走到。这人走得快呀，哈，大家往前走。这时候亮马山可就知道了啊，这亮马山有探子，早就报给张子云得知了，八王爷带人没走，把咱庙给占了。前边那庙云台观成他们的大本营了。然后飞梯子请了不少啊武林的高手，准备攻打我们亮马山。看来啊，亮马山一场鏖战是在所难免。张子云当然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事儿啊，那么没做事之前自己都知道前因后果的。你做出这事儿来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，你自个儿应该知道，你是成人呢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你能不知道吗？现在也是如此啊，你偷人钱的，盗窃的，你不知道那挨押吗？你知道得判刑啊，所以你做之前考虑好，杀完人要枪毙，谁都知道。你做之前你能不知道吗？后果你是先考虑好。张子云深深的明白，好在是什么？他现在身边这些教众啊，有不少武术大师，都让他给洗了脑了。当然你八仙王那面有战前动员大会，张子云这面云飞真人他也得开动员大会啊。在晚课的时候他已经讲了，我们大敌当前呢，我们揭竿而起吧，已经这样了，他既然要攻打我们，把他拿下，直接打进京城搜宫杀院，我们也做做皇上。到那天不是我一个人做皇上，大家轮流坐庄，我坐七天，你坐八天，他坐十二天，咱们轮流做皇上。纯盘是蒙人呐，反正他是把这帮人给洗了脑了。哎，他说什么大家还真都相信，大家就好，我们不干了，我们跟他们都这个了。为什么呢？钱都没了，都在他这儿呢，不这样也不行了。就是说有些人清醒反应过来的已经晚了，现在呀就得跟他一呼百应，保存这亮马山。是亮马山在啊，你还有个人在；亮马山不在，你走到哪儿都抓你，把你抓住一样是死。现在是横也是死，竖也是死，这些人当然清楚，当然的明白，当然的知道。但是战前动员大会开完之后，这些人也做好了准备，把粮草啊都准备得很足，粮食准备足了，马料准备足了，打持久战吧。高人也请来不少，你看你那面你有朋友，人家也有啊，你认识穿红的，人家认识挂绿的。他们还有一点，他们有钱呢，江湖上有不少认钱的人呢，只要你给钱，你有事儿我就帮忙，我是认钱。那就像那老绝户认钱一样，不有一老绝户认钱吗？他就认钱。嗯，他也来了，不但他来了，大三元到了，三瘸也在这儿，有不少的能人义士高人也都来了，都是冲钱来的，他拿钱砸你啊。所以啊，他们这边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，就等着迎接这场战争的到来啊。单说群侠等人继续往亮马山进发，前边以大侠碧血昆仑剑萧鹏为首，后边跟了不少人，暗中有不少人。那么能明面跟着的不在暗中，暗中也有不少啊，在后头跟着暗中保护着八仙王的。有些人不便露头，身份太高，露头也没意义，是吧？只要你这边有事儿，我立马就到就完了呗。不好抛头露面，内向的人物很多，这些人哗继续往亮马山进发，浩浩荡荡，好一个雄伟啊，人多呀，人多，他看着气势就高，有人场接地气。 那边时时往亮马山报，有多少多少人，我们看着谁了，看着哪个剑客了，看着哪个高人了。现在呢，亮马山也掌握了这些资料，而众群侠陆陆续续就来在亮马山山下。真让啊这个玉兔扬威小卑鄙福给说对了，底下是刀山，旁边是密集的树林，你上不去，你就算是把这些树全砍躺下，里头还有墙，你就砍这些树伐这些树，你没个一个月俩月你也伐不完，你等那时候人早跑了，你也不可能费那功夫。但是上山一条道，前边这儿却是一个刀山。什么叫刀山呢？像电线杆似的柱子，在两旁边拴的像牛角的刀，刀印啊都冲上，你必须得攀这个蹦那个，你才能到当中那颗柱子，红色的柱子当中，这个红色的柱子上头一个大的芍药花，芍药花当中出来啊这么一个花骨朵，含苞待放，抓住这花骨朵往左拧三下，转回来右拧三下，就整个这些刀全收回了。那是我从地下走不行，不行啊，地下密密麻麻的，刀尖冲上埋的是刀，这就是西洋八法，消消埋伏都是机械的，你要想上山这是第一关，你破了这关你才能上山，你不破这关你上不了山。试问有多少人练真中照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链啊，刀枪不入，这样人不多呀。就算是你有这功夫，你没那功夫，你有了这种功夫，那请问你还有轻功吗？你得上那正当中那电线杆上去啊，你能上得去吗？你上不去，上不去你还是失败。到这儿大家才发出一片叹息之声，怎么太难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人呢他就有懂事的有不懂事的，像这小卑鄙福他就不是很懂事，怎么呢，他就瞅了瞅萧鹏，碧血昆仑剑大侠萧鹏，之前萧鹏不是说吗，这个我行他行，我会他会，大伙儿都寻思你别吹了，你这你不行，你要行还说啥了，是不是都是这意思。可是究竟萧鹏会与不会大家都不清楚，小卑鄙瞅瞅他，逗我说萧大侠，之前咱们的开小会的时候，你说对谁你摆平啊，对你会这个刀山在眼前，刀林在眼前，得等过去，你不能让这个我们伟大的八仙王从这刀上走过去吧，是不行，那要是出现任何意外，等等棒啊！再说了，洞洞群侠也不会金东道铁不塞十三太保的横练，那你说一会我们上不去，这吹了半天牛，我们上不去，不让人一笑大方吗？是这样吧，我试试行不行，诸位，我试一试，我看我能不能过去，你们看什么呀？大伙儿这生气，都什么时候你还要试试，你拿着练功来了，你会就会呀、啊、不会就不会，不会快请高人，谁能把这机关消消把它拧过来，把这个左拧三圈右拧三圈，整个这刀山呢、啊、停止，我们好走过去，你怎么还试试啊？八王不理解，好啊，诸位让我们萧大侠试试。那么萧大侠现在在八王的心目当中，那是一个高人呐、啊，他是一个伟大的形象，他了不得不得了啊！所以这八王信同他，认为这事儿只有他能做。再看得萧大侠把宝剑就背到后背，真做好了准备迎战，紧紧自己的板带，勒勒腿带，身上的盼带都准备好了，啪啪啪打上拳，踢上腿，这是干嘛？叫起功夫啊，把自己的血脉先把它吊起来，整个这打通六筋八脉，这血脉叫好之后，再看得萧鹏萧大侠跑圆圈，跑什么圆圈？转这儿跑， 把自己速度提上来，说萧鹏啊早就来过这儿，怎么呢？他知道这里的情况怎么办，他也设想过自己应该怎么办，怎么办就得用轻功。他搬住了这像电线杆似的吗，顶上这柱子，他没刀，他搬住这柱子，蹦上那柱子，他准备用轻功一柱倒一柱倒到中间这柱，他是用这个顺风扯气，把这个柱子唰一纵身到那柱子，唰唰唰，这样蹦几蹦，大约也就六七下就能到中间那柱子，再一提气起来一拧，哎，没问题。萧鹏之前来过，他知道啊，他认为自己呀、能胜任。他蹦起来呢，顺风扯气，抱住这柱子，然后从这柱子到那柱子，顶上呢，他没有刀，他抱这柱子到那柱子，这柱子到那柱子，他蹦起来之后，然后最后倒到中间这柱子，用气功啪往起一扬身拧一下，这顶上这萧黄左三圈右三圈，这顿时啊，整个这萧条就算破了。他练过这个，特意呀、预习过演习过，他绝不是烂说在这吹牛，他不是这种人。那么看好之后，他这转圈转起圈，就看他抬底气叫中气斗起太和元气啊，啪一纵身就跟小燕飞起来相仿，唰就飞起来了。大家屏住呼吸呀、定睛看着他，看着这萧鹏萧大侠，再看萧大侠蹦起来直奔第三个柱子，啪俩手就抱这柱子，腿和身子就横了，大伙儿就心都悬起来了。八王千岁赵德芳这心跳的这砰砰砰砰砰砰砰跳成一个个了。再看唰一纵身，萧鹏萧大侠从那个柱子跳到这个柱子，就这么来回倒这么七八趟，也就来到正当中有一个大花芍药花这柱子上。再看他啪一个云里纵身翻，云里纵身翻，云里翻就云里翻，怎么还纵身？他得用手推住这个柱子起来之后，啪一纵身再提气再翻翻，就倒在了这朵大的芍药花的上面，叫着气功啪锁拧山圈，咔咔咔咔，这速度我说的慢，那时候可快，咔咔咔，大家耳轮当中就听咔咔咔咔咔直响，然后转回来咔咔咔咔，又是三圈。可是大伙儿瞪眼看着，就看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直响，这个响就是柱子在转，柱子在转，柱子在转。可是萧鹏萧大侠在往下降，他是同时的。他什么东西都有过程，没过程不行。他这咔咔咔咔一转，刀陆续的往下下，而萧鹏的速度也很快就要落地。回头这东西没转完，刀落不了底下，底下是刀啊，刀尖冲上啊，在地下，那萧大侠就有可能踩这刀尖上，很危险的。大家心都提到嗓子眼，一会儿咔的一声响。这一声巨响之后，所有的刀包括这柱子上的刀全收回去了，地下的刀地成平地了，咔啦，整个这萧黄是毙了，萧大侠脚也落地了，掌声如雷。所来的武林界这些高手没有一个不鼓掌的，包括玉兔杨威、小 baby 福，好道喜登登好，没想到这老萧不吹牛，登有功夫，登有两下的厉害厉害厉害厉害。八王爷也佩服，八王心想这俩和尚，我这俩朋友法清法明确实是给我培养了一个好样的武学家呀，了不得。我说前几年就说啊，哥哥有朝一日给你派个好人保护你，有朝一日我们给你派一个厉害的保护你，老这话不知道他派谁。哎，终于派来了这小伙子萧鹏，叫碧血昆仑剑萧鹏，萧大侠。这小伙长得也漂亮，穿的也干净，一说话就完了，就这说话不行。萧鹏站着，那我说八王，八王这就是来吧，往里走吧，咱别客气了，到家客气啥呢？你看这什么词儿，到家客气啥？大家哗，这回是平地了，旁边就是几个柱子，他萧黄没打开呀。大家 往前走，就过了这个刀山了。刀山过了之后，再看前边，嚯，一个大火带啊，宽呐，至少有十几米，从这头到那头的长也有二十来米。再就是树林，它就有隔离带，烧不到树林上。这面还有一些刀在这立着，你过不去的水带，小河沟，河沟里有水，但里边有刀，有硝磺，你要一过就啪蹦出来一个箭，这谁都知道的，他不可能不做这样准备。可大家就来到这个火海的前边，小卑鄙服啊，实际是开玩笑，都我说萧大侠逮就得你，王不行了。萧鹏看看小卑鄙，好，这小子够坏啊，这小丫头片子行。萧鹏乐，都弄这行吗？说啥呀？你说什么？你说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萧鹏心想，这个我也挺难，但没办法，之前说了这个我也行。萧鹏一瞪眼睛，那好吗？八王，既然你在这儿，我就喝出来了。今天我就再卖卖力气，我萧鹏，我过这火海给您看看，你看怎么样？就叫火炼萧鹏。